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孙建国在对话上是延迟批评菲律宾和美国。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中国不要单方面在南中国海部分地区上空宣布防空识别区。美韩商讨北韩和地区安全的问题。香港支联会估计今年有125000人参与维园六四27周年烛光集会，出席人数是8年来最少。支联会承认大专院校学生会缺席，导致集会人数减少。而11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和香港大学学生会就另起炉灶，分别在六四当晚举办论坛，探讨六四和本土以及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有参与烛光集会的学生说，香港人在六四占有很重要角色，无论争取港独或者建设民主中国，都不需要互相排斥。一位姓梁的同学说，
香港要有民主，中国有民主，香港有民主，又是其中一个方法。你说香港独立都可以是一个方法，不需要说这些方法互相排斥。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请先收听详尽的国际新闻。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孙建国在新加坡当地时间6月5号上午发表的演讲当中，以罕见的强硬措辞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在南中国海捣乱，并且批评菲律宾以国际法为幌子将南中国海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进行仲裁。他明确说中国不接受，亦都不会是执行仲裁的结果。这位中国军方代表在表明中国军队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决心的同时，亦都表达了中国致力于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的意愿。他说他们不惹事，亦都不怕事，中国不会吞下苦果恶果，不会允许自己的主权利益和安全利益受到侵犯，不会坐视少数国家在南海捣乱。而在一日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中国，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史无前例的扩张行为造成了地区不稳定，亦都会导致中国自我孤立。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中国不要单方面在南中国海部分地区上空宣布防空识别区。克里星期日在蒙古乌兰巴托会晤蒙古外长普日布苏伦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们认为在南中国海部分地区上空设立的防空识别区是一种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为。防空识别区要求包括民用飞机在内的所有飞离的飞机在航线上飞行的时候要向中国当局进行登记。中国两年前在东中国海上空宣布了防空识别区，曾经使到美国深感忧虑。克里说，这样的行为将会自然造成紧张局势，并且使到人对中国有关用外交手段处理南中国海争端的承诺产生严重的怀疑。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南韩国防部长韩文球商讨包括北韩和他们的核项目在内的亚洲地区安全议题。星期六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最大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美韩两国的国防部长举行了会晤。在一份声明当中，美韩两位的防长强烈谴责了北韩最近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并且呼吁北韩以彻底可核查的和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他们的核项目。声明说，美国重申了坚定不移的支持南韩国防的立场。南韩上个月驳回了北韩提出的在5月底或者6月初举行军事会谈的提议。南韩国防部说，北韩的提议没有包括无核化计划，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干扰国际仲裁制裁的合作，并且是分化国内的舆论。自从1950年代初在南北韩以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协议终止一场战争以来，两国之间的边界是世界上重兵把守最为严密的边界，大约有28500的美军部署在南韩作为对北韩的威慑力量。 前世界拳击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辞世的消息被公布几个钟头之后，星期六，体育爱好者和阿里的粉丝是纪念追悼他们的英雄。星期六，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城降下半旗，有人在这里为阿里举行追思会。一个曾经名叫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的男童在这里长大学习拳击，还从这里走向1960年奥运会的金奖的领奖台。几年之后，阿里作为专业拳击手首次赢得世界重量级冠军的桂冠。这个叫做克莱的冠军宣布他接受伊斯兰教，是放弃了他祖先的奴隶的姓名，改名叫做穆罕默德阿里。阿里星期五晚间因为前身多年的帕金森氏病导致的呼吸道并发症在凤凰城辞世。纽约市哈莱姆区是举行了一场的追思会，阿里的粉丝还聚集在拳坛麦加麦迪逊广场花园外举行悼念活动。在6月4号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文民人士和不同的政见者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六四27周年烛光纪念会，与会者悼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声援遭到打压的维权人士。主办方全美学智联向狱中的郭飞鸿颁发2016年全美学智联自由精神奖，他的妻子张青到场是代领。开着流动展览车从洛杉矶远道而来的艺术家陈维明团队在纪念会上为民主女神像举行揭幕典礼。在有十多万香港人参加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晚十点结束之后，社民连和大专政改关注组等团体发起游行，从香港铜锣湾走到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声讨屠夫政权，约500名市民参与，是以年轻人为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支联会估计今年有125,000人参与维园六四27周年的烛光集会，出席人数是八年来最少。支联会承认大专院校学生会缺席导致集会人数减少，而11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和香港大学学生会另起炉灶，分别在六四当晚举办论坛，探讨六四和本土以及香港人身份认同。有参与烛光集会的学生说，香港人在六四占有很重要的角色，无论争取港独或者建设民主中国都不需要互相排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连续27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大会估计今年有125,000人参与，比去年的135,000人减少了10,000人，亦都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出席人数。支联会常委张文光星期日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承认，今年因为国家大专院校学生会缺席六四烛光集会，缺少学生组织大规模动员学生参与，导致烛光集会人数减少。不过张文光表示，捐款的数字不跌反升，反映很多参加者知道支联会再次经历艰难，以捐款支持支联会。今次的捐款是用作六四纪念馆扩馆的经费。张文光还说，香港年轻人经常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他明白很多年轻人在雨伞运动当中有挫败感，才会否决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事情。今年香港专上学生联会首次退出支联会，全香港各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都没有参与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不过仍然有不少的大专学生组织自发举办悼念六四的活动。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大学和教育学院等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星期六下午就在铜锣湾时代广场举办街头六四展览，有学生以行动剧重演当年北京天安门学生绝食等的场景，俾参加者了解六四的历史和当年香港人的参与。参观大专学生街头六四展览，62岁的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1989年北京学生追求民主和社会公义的诉求触动了很多香港人，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佢好激动，参加所有喺香港发起嘅游行同埋抗议活动。佢认为虽然于事无补，但系当年嘅谂法二十几年嚟依然冇变。李小姐话：由于唔中意中共政权，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佢移民到澳洲。过去嘅二十年，由于身处澳洲，冇参加维园烛光集会，而今年佢喺六四之前翻香港，亦都更改咗机票，参与维园烛光集会，悼念六四嘅死难者。
悼念嗰啲死难者，好惨啊！当时。作為香港人，你都唔知道你出世未？我哋喺嗰陣時嗰、那個年代係親歷廿七年啦，親身經歷好大嘅震撼。咁、覺得唔應該係咁咯，咁真係唔應該係咁。咁我好為佢哋可惜，悼念佢哋啦，又好覺得佢哋勇敢又好，愚勇又好，乜都好，都冇咗生命啦。咁。想去悼念一下，當然你話平反啊、建設中即係民主中國啊，這個太遙遠了，尤其是建設民主中國，我想我在生之年都未必睇到噶啦。But 即係有要做啲嘢都好過乜都唔做。
對於最近香港學界批評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行禮如儀，另起爐灶舉辦六四論壇，唔參與燭光集會。李小姐认为年轻人同上一辈有代沟是正常，她对于有学生仍然举办六四街头展览觉得很感动。
我很 surprise， 我好似今次见到很感动，出到嚟我以为他们不会即是说要切割，但原来他们都是很有心做到，所以我认晒啲嘢，所以其实我觉得各个做啦，各个做，大家的方式不同啫，就我就好。最不希望見到的就是互相排斥，就應該其實包容各個人的做法。
香港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和樹人大學的社工系學生自發組成聯校哀音隊，今年以民主覺醒、世代共爭為題，六四之前一個星期開始在全香港多個地區街頭演唱，以歌聲喚起各界悼念六四的意義。十多名哀音队的成员星期六下午在铜锣湾完成今年最后一场演出之后，一起参与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联校哀音队成员20岁的浸会大学社工系学生梁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六四烛光集会最重要是悼念六四死难者，他们因为追求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牺牲宝贵的性命，他认为悼念是对死难者和家属的尊重和肯定。梁同学还说六四的活动遍地开花是好的，毕竟追求民主是有多元化的意思，但是他不认同支联会的悼念活动行礼如仪。他今年第二次参加支联会烛光集会，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他有感动落泪。
因为每一个方式其实都有他自己的意义，譬如说这一次的集会这样，其实他的烛光可能给人的感觉好像年年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都在背后有很多的意思，可能是有教育下一代的意思，可能是有俾即係真係悼念嘅意思啦，亦都有 remind 大家嘅 memory 嘅意思等等。佢哋本身入面嘅 message 都係有，而唔係一種純粹形式化嘅嘢，所以我會覺得行禮如儀一個形容詞唔係太恰當。
對於學界不認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梁同學表示，與其討論香港人有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更加應該認清香港人在六四佔有很重要的角色。
本身六四其實在 香港人是佔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講緊譬如話150萬人大遊行，其實在全球來說這個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都是第一次咁多人啦。同埋，本身香港話要有民主，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亦係其中一個方法。你話香港獨立都可以係一個方法，唔需要話依一啲嘅方法互相排斥咯。
现年19岁，2007年嘅时候跟随家人由中国移民到日本嘅谢明阳，今年6月3号独自一人专程由日本东京飞到香港，6月4号参与支联会维园64烛光集会，6月5号就飞返东京。谢明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中国封锁消息，他移民到日本之后才知道六四事件，亦都知道香港支联会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烛光悼念集会。他觉得集会有很大的意义，今年专程参与，希望中共平反六四，亦都希望参与集会的人越多越好。
我希望中共他能够平反这件事情，让他们就是被中共关押的政治犯，他们能够越来越好。就
谢明阳话，他希望中共能够平反六四，俾嗰啲被中共关押嘅政治犯唔会再被关押。谢明阳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变成台湾咁样，变成一个非常民主嘅国家。他觉得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气氛很好，他认为香港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地方，例如有电影人拍摄10年这样反映政治状况的电影，还有雨伞运动，对海外中国人也是很有意义，也可以鼓励大陆人勇敢这样追求自由。香港大学学生会今年连续第二年不参与支联会维园烛光集会，在校园里面举办六四论坛，大会亦都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今年港大六四论坛的主题是探讨六四与香港前途和港人身份认同的关系。大会表示出席人数大约1000人，比去年的2000人减少一半。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孙晓南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次的论坛已经达到当初的目的，带出六四对香港这一代人的意义，不同世代的前途问题和影响。他认为郭家斌亦都交代清晰，在悼念六四以外有更加多启蒙和不同形式的存在，对全民讨论亦都是有价值。孙晓南表示，不会和维园烛光集会比较参与人数，而是要外界思考对待六四是要用哪一种身份认同。孙晓南在论坛开始前宣读题为《爱国尽头乃残民赤祸》，痛悟前非当自立沉生的香港大学学生会六四宣言表示，六四屠城不单只是中国的转捩点，更加是港人主体身份建立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它扼碎了港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幻想，催生香港本位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又矛盾地将港中两地人民的命运混为一谈，扼杀主体意识。多年来，维园六四集会和爱国主义互相捆绑，已经成为不可割裂的双胞胎。宣言表示，支联会以爱国情怀为基调的悼念方式应该画上句号。
而谈论自由民主，最后必然会踏上建立主体的道路，亦即是今日年轻人所高呼的自主自权。尤其是当我们认清了党即是国，国即是党的本质之后，就会发现爱国和民主两者之间根本就存有抵触，所以建设民主中国断无理由成为香港政治议程的必然一环，所以以爱国情怀做基调的悼念方式已经画上句号。
孙晓南表示，从今以后每年六四悼念六四死难者之际，更加要为2047年香港前途自决尽力。今日新世代主张港人自决，不是要掩耳盗铃，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面对中共压境，香港自决和独立运动应运而生，我们比任何泼我们冷水的人都更加要清楚当中是有它的现实的考虑和限制，但我们更加清楚的是民主必须要站在这里争取，而不是跪在这里乞求。民主从来都是自我充血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我必须要将这份身份认同转化成为抗争的武器，去对抗我们的强权压力，为自己为下一代谋取更加大的政治权利。
時事評論員李怡在港大六四論壇上表示，1980年代中英兩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中國認為香港人只是佔中國人口 0.5%， 在前途問題上香港人沒有發言權。李怡還說，八九民運的時候，香港人希望透過爭取中國民主，然後爭取到香港民主，六四亦都喚起香港人的中國人民族認同。
因為點解呢？因為佢喺其他方面揾唔到出路。原本我哋將自己當係小英國人，嗰、那個已經被否決咗。對前途我哋又冇聲出，咁我哋係咪可以寄望於中國有所改變，然後使香港改變呢？所以六四咧係點解會咁多人上街？佢基本嘅原因就係同香港前途有關。
李怡表示，面對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問題，要認清首先是香港人才能夠決定香港前途。悼念六四是基於人道立場，不應該有中國人的意識。
但是維園的悼念呢，這麼多年來呢，我不懷疑他們的動機，但實際上呢是不斷加強我們中國人的意識。而不斷加強中國人的意識的結果呢，是我们对前途是我们没有决定权。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年轻一代呢要切割是很自然的事。
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在港大六四论坛表示，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是一场大型运动，政治动员参与者多则十几万，他认为以往心理情感面向体现在举起烛光悼念，各族认同就体现在建设民主中国等的口号，不过现在就留于举立烛定不举立烛之争。梁天琦表示，一场悼念集会能够累积十几二十万人，应该思考怎样威胁到当权者。他还说六四是他出生之前的历史，他在继承这段记忆的时候一直受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影响，每年参加亦都是一场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要记住前人为民主自由的牺牲，警惕自己共产党是屠夫政权，中共并没有统治中国或者香港的合法性。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等11间大专院校学生会星期六晚在中大举行联校六四论坛，大会表示有1600人参与。中大学生会会长周树峰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论坛有成效，梳理六四和港人身份认同，深入讨论走到港独或者自决有什么应该做，为日后政治运动提供论据基础。各大专院校代表在论坛读出联校六四宣言，以梦魇形容六四，认为雨伞运动之后不少人将六四和占领运动比较，六四的梦魇多年来缠绕不散，一方面定型香港民主抗争的意识形态和形式，另一方面亦都成为港人心底对抗争的心痛恐惧。宣言表示，港人应该主动了解六四，并且植根本土。以上是美国之音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外长王毅在加拿大的一场记者会上斥责就中国人权问题发问的当地记者，他的强硬语调和针对记者本人的质问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议论纷纷，不少媒体界人士转发评论为之惊讶。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当时提问的加拿大记者亚曼达康纳利进行通话，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5月31号至6月4号期间访问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发展议题被王毅的一场对记者的痛批抢去了风头。在6月1号，王毅在渥太华会见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以及是外交部长狄翁，而此后他和狄翁联合举行了记者会，而在会上面来自加拿大的一名记者阿曼达康纳利代表五家加拿大媒体组成的记者团向狄翁提问，这个由记者一致认同的问题触及了香港书商的失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以及是加拿大公民高海文被中国政府监禁以及是指控一事。王毅接下来在回答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问题的前，主动是提出了要对加拿大记者的这个问题作出回应，而他激烈的反应令到西方媒体是大跌眼镜。王毅说阿曼达的问题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以及傲慢，是完全不能接受。他还反问说你了解中国几多？你去过中国？而他指责该名记者说：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们，而是中国自己人。他是没有发言权，而中国自己是有发言权。他要求记者不要再好像这些不负责任的提问。阿曼达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在场的媒体人士并未有预计王毅会主动对好像狄翁的提问作出回应。不过持续关注以及是报道外交事务的阿曼达认为，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发声的语气和语调有明显的变化。
When you're looking at the broader tone of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with,
阿曼达话，你更加广泛咁睇一睇过去几年嚟中国进行嘅对话，亦系讨论嘅语气同语调。佢已经系报道咗呢一类嘅类似嘅议题有一段时间。如果你问研究人员、学术人士以及系前任嘅外交官，你好可能就会得到咁样嘅答案。呢、这个就系过去几年以嚟，响习近平统治之下，语气有咗好明显嘅转变，变得更加强硬。而在用外交化方式表达或者是遵守那些的倾向于符合西方外交准则的传统方面变得更加不情愿。阿曼达对美国之音说，加拿大记者团在只能够问一个问题的情况之下仍然选择人权议题，是因为这个正正是加拿大人所关心的。
Canadians, I think, very much see themselves as the people who are,
阿曼达说，加拿大人视自己为致力于维持和平、保护人权、呼吁接纳以及包容，并且在海外亦都维护这些价值观的人。大家在投票选举政府的时候，总体上亦都是支持这一类的行为。所以阿曼达认为，在这种场合捉住机会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对记者来讲是十分之重要。对于王毅的回应中就中国人权状况的辩驳，提到中国宪法保护中国人权等等，阿曼达列举过一个数字。他指出，保护记者委员会最近一次的统计显示，中国2015年总共有49名的记者被逮捕监禁，而这个是世界之最。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在内的众多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次的事件，声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大发脾气。而在推特上面，不少的媒体界的人士亦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对加拿大外交部长狄翁在王毅发言的时候没有作批评的声音是亦都十分之响亮，撰写华盛顿邮报文章如何惹毛中国外长的艾美丽·卢哈拉发推特的时候回答自己的问题，就是说首先做一名记者，然后问一个问题。法新社驻京记者本雅明在推特上面亦都是表示，王毅对加拿大一名记者显示中国毫无疑问是在这里欺凌弱小的国家，这个在华盛顿一定不会发生。而华尔街日报编辑部的成员基塞尔就说，中国外长在加拿大严责加拿大记者而未有反被谴责，如此捍卫自由是真的够了。阿曼达说，他希望受到这次事件触动的人可以藉机会进一步查询保护记者委员会、记者无国界等国际组织，了解中国的新闻自由以及人权状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伊朗谴责指称他们支持恐怖主义的美国报告。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蒙古是民主绿洲。叙利亚军队逼近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省，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伊朗采取多年的一贯做法，星期日谴责美国国务院将他们定为世界上支持恐怖主义最大国家的报告。伊朗外交部分人指称，美国盟国沙特阿拉伯是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真正的最大国家，并且声称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和他们的盟友对世界上邪恶活动的政治和财政全面支持是视而不见。他在伊朗国营电视台上说，美国的盟友在中东地区以多种方式支持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的恐怖组织，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是置身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抗击恐怖主义的前沿。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了最新的年度报告，报告说伊朗去年加大了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和一直试图巩固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真主党武装的支持。除此之外，伊朗还对哈马斯等反以色列的激进分子提供武器和财政支持。伊朗为支持巴勒斯坦激进分子辩护，说他们有权抵抗以色列的占领。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北京，在此之前他访问了蒙古，这个是他担任国务卿之后对蒙古的第一次访问。克里在星期日说蒙古是民主绿洲，蒙古被以一党执政的俄罗斯和中国所包围。1987年美国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华盛顿一直支持盟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而蒙古和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大邻国同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过蒙古的一些民主和人权问题受到质疑，美国国务院有关蒙古人权的报告指出，蒙古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程序上法律模糊，缺少透明度，影响了政府的效率和公众的信心，导致腐败。叙利亚军队星期六抵达北部省份拉卡的边缘，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的伊斯兰国组织将他们的首都设在拉卡省。总部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军队在俄罗斯空袭的支持之下已经抵达拉卡的行政边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三日的激战当中，至少有26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被打死，还有9名叙利亚军队和盟军的军人丧生。叙利亚军队星期三开始向拉卡省方向推进，同一日美国支持的武装在拉卡省西北方向115公里处袭击了伊斯兰国占据的重镇曼比季。美国支持的军队主要由库尔德人、叙利亚民主力量组成，他们星期六向曼比季推进。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武装人员在曼比季附近攻占了34个村庄，现在还未清楚对伊斯兰国的这些袭击是不是在协调作战。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究寨卡病毒疫情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运动员和观赛者到底会形成几大的风险。虽然很多人关注寨卡病毒可能对运动员或者观赛者形成威胁，但是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将会如期进行。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凤富珍说，考虑到8月份将有大批人为参加夏季奥运会前往巴西，他已经要求世卫组织的寨卡病毒疫情紧急委员会评估风险，估计有来自200个国家的10,000名运动员和500,000名的观赛者届时将会前往巴西。陈冯富珍说，他要求世卫组织的专家对美国国会参议员珍妮夏恩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来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联邦参议员夏恩表达了对今年里约热内卢面临的公共的健康危害的关注。陈冯富珍在写给夏恩参议员的信当中说，精通旅行医学、媒介传播的传染病专家、蚊传播感染的季节模式专家和风险评估专家将会很快开会，不过紧急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日期还未有确定。 美国德州部分地区的暴雨星期六开始缓解，但是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洪水仍然是一个问题。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所讲，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一直到星期日早上都面临着骤发洪水的警戒。美国国家气象局说，虽然布拉索斯河的水位预计在德州休斯顿以南大约50公里的南部城镇罗斯哈伦将会达到最高，但是骤发洪水的威胁星期日在德州应该是缓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如果一位摩洛哥裔荷兰应用程序开发员能够实现他的抱负，那在荷兰的穆斯林将会很快能够在网上给他们的伊玛目评分。穆罕默德谋曼说，伊玛目很少能够得到追随者的反馈，他相信他的应用程序能够令到伊玛目更好地了解他们社区发生的事情，同时亦都能够防止年轻人变得激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鲁斯布莱德从阿姆斯特丹发来的报道。
39岁的穆罕默德谋曼将他的应用程序称作 Minba， 意思是论坛。他能够使在清真寺做礼拜者给伊玛目和他的报道评分。他说 Minba 可以改变穆斯林和他们的伊玛目之间交流的方式。他说
The Minbar is built for imams.
It's a platform to bring imams and their following closer together and make them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应用程序式开发员穆罕默德谋曼说，这个平台可以拉近伊玛目和他们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对方。这样伊玛目亦都可以知道社区里面正在发生的事。这个应用程序使起来十分简便，使用者可以搜索他去的清真寺，看看他得到多少个赞，礼拜者给那里的伊玛目怎样的评价，他们亦都可以发表自己对伊玛目的看法。谋曼的灵感来自他在一间清真寺做祈祷时的经历。他当时想问一个问题，但是发现不方便举手向伊玛目提问。他继续说
I sat in the mosque and
I also didn't feel comfortable to go up to the imam and say it face to face.
穆罕默德谋曼话，佢亦都有啲唔好意思直接走上去同伊玛目面对面嘅交流。佢想揾到一种方式，能够使对话更加持久。佢谂到咗手机等能够使伊玛目过一啲时候阅读嘅方式。谋曼认为佢嘅应用软件仲能够处理同圣战主义以及激进化有关嘅问题。佢话，好多年轻人之所以会被网上的一些好像伊斯兰国散布的那种激进观点所迷惑，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和他们的清真寺和伊玛目进行充分的沟通。
I think that Minbar is also a solution for radicalization.
ISIS and other radical extremist groups are avid users of social media.
穆罕默德谋曼说，伊斯兰国和其他的激进极端主义群体都是通常通过社交媒体来招募新成员，而他们则可以通过吸引年轻人使用他们的应用软件来推进反圣战运动，并且对抗更高级的圣战形式。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了几位伊玛目对这个应用软件的看法，但是没有人愿意发表评论。神学家和穆斯林学者哈森埃尔巴卡利认为，单凭喜欢和不喜欢可能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但是身为报道者，他表示很需要得到反馈。
I think that feedback is important. It gives you an idea whether you're still on the right path or not.
神学家哈森埃尔巴卡利说，他觉得反馈很重要，他能够使你知道你是否还在正确的路上，或者是了解社区是否还有讨论某个话题的需要。在荷兰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伊玛目来自土耳其和摩洛哥等国家，他们通常不会讲荷兰语，因此同祷告者之间缺少沟通。这种情况对于那些不太会讲阿拉伯语的祷告者来讲尤为突出。
You cannot carry your responsibility if you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the community.
神学家哈森埃尔巴卡利说，如果你不知道社区正在发生什么事，你就不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来自外国的伊玛目可以得到一个简短的介绍，但是这个和来自这个社区并且了解其需求的人是不能比的。谋曼现在正在努力开发这个应用软件， 佢通过大众筹款嘅方式嚟筹集进一步开发所需嘅资金。美国之音记者鲁斯布莱德阿姆斯特丹报道。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对那些有阅读困难的人来讲，狗亦都能够成为他们的朋友。一家名叫山间动物治疗的组织训练狗只，让他们帮助有阅读困难的小孩子。无论是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定是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儿童，一家组织训练出来的狗都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尼的报道。
狗可以成为小孩子最好的伴侣，通过阅读教育援助犬项目，一只狗还可以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就是伊兹带给三年级学生艾莲·雅斯灰兹的礼物。伊兹是一只哈雅拿治疗犬，九岁的雅斯灰兹来自墨西哥，在纽约哈林东部的57公立学校上学。他说，
I love Rudy Jersey because he listens to me and he doesn't make fun of me.
雅斯灰兹说，他喜欢读书给伊兹听，因为他愿意听，他读错了又不会笑他。在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阅读教育协助犬小组为小孩子服务，纽约市的分部为10间学校的175名儿童提供帮助。在57公立学校，伊兹已经帮助了15名拉丁美洲裔的学生，这些学生一直努力掌握英语。英语教师布利奇特·迈克尔·罗伊说，
All students that we worked with in the READ program were behind reading leve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迈克尔·罗伊说，在年初的时候，他们在阅读教育协助犬项目中帮助的学生都达不到他们应有的阅读水平。现在绝大多数人已经追上他们应有的进度，可能还超出预期的水平。不单是小孩子有时间去训练阅读，实际上他们看到的是他们乐于阅读。即使伊兹不在这里，他们亦很有动力去训练阅读。作为一名学校教师，他认为这个是非凡的现象，因为他很难去劝一个小孩子回家练习阅读，而他们每星期只要在这里和伊兹一起20分钟就做到了。获得熟练阅读的能力对儿童取得成功至关重要。有研究显示，在三年级结束前阅读达不到规定水平的学生，无法在19岁前从高中毕业的可能性是拥有正常阅读能力的小孩子的四倍。纽约市的阅读教育协助犬项目计划在明年扩展到更多学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今日我哋要继续讲述18世纪后期美国独立战争嘅故事。1776年12月，英军司令威廉豪决定寒冬腊月暂停战斗。当时威廉豪将军驻扎在纽约市，周围的一些地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包括新泽西的特伦顿和普林斯顿。而同时乔治华盛顿将军统帅的第六军驻扎在德拉瓦河对岸，第六军士兵饥寒交迫，缺少武器和弹药。华盛顿心里面明白，一旦威廉豪将军发起进攻，英军就会直捣费城。这样一来，纽约和费城这两座美国最重要的城市就会落入英军的手中。华盛顿因此决定主动出击。他的计划是派遣三股部队分批横渡德拉瓦河，在特伦顿会师之后攻打普林斯顿和新不伦瑞克。华盛顿将军计划圣诞节的第二日12月26号行动，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圣诞夜，2400名大陆军将士坐起小船横渡冰冻的德拉瓦河。不过时间比华盛顿将军预计的多出4个小时，即使天色已经是大亮， 但是大陆军抵达特伦顿的时候，还是吓亲驻守在那里的黑山雇佣军。他们躲入楼里面藏身，美军动用大炮迫使敌人投降，大陆军一举夺取了特伦顿。几日之后，华盛顿压着战俘在费城游街。特伦顿一战的胜利改变了美国人对独立战争的看法。这场战役之前，大陆军在纽约惨遭失败，大家开始对华盛顿将军失去信心。特伦顿一战士气大振，大陆会议增加了华盛顿的权力，被独立战争继续下去，同时更多的人愿意参战，大陆军增加到10,000人。但是第二年的夏天，大陆军在切萨皮克湾附近还是败在英军的手下。1777年8月，费城失陷。打咗败仗嘅华盛顿将军带领大陆军嚟到附近嘅福吉谷安营扎寨，打算喺嗰度过冬。当时大陆军狼狈不堪，一半人冇鞋、冇衫同埋毛毡，不在话下，食物都好短缺。士兵自己喐手，用木材盖建房屋，但系仲系挡唔住刺骨嘅严寒，好多人死于天花同伤寒。华盛顿将军同佢嘅手下将领从附近地区揾咗粮食，帮助士兵挨过咗呢个冬天。到1778年春暖花开嘅时候，佢哋已经恢复咗元气。威廉豪将军一直留喺费城，历史学家话，呢位英军统帅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有阵时佢系一名非常出色嘅指挥官，系英勇善战嘅斗士，但系有时候佢又留喺安全嘅城市里边，唔肯主动出击。不过威廉豪将军冇参与独立战争中跟住落嚟嘅几场重大战役。英军嘅另外一位将领约翰伯哥恩打算抢占纽约州嘅哈德逊河谷，将新英格兰同其他殖民地分隔开嚟。佢相信咁样一嚟，攻打其他殖民地就会容易好多，但系呢个计划冇成功。大陆军的阿洛德将军在纽约打败了英军。伯哥恩将军本来希望得到威廉豪的支援，但是等不到了，最后被迫在萨拉托加投降。我们刚刚是讲了大陆军夺取萨拉托加一战的胜利，这次胜利至关重要，不单止粉碎英军将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分隔开来的企图，而且向其他欧洲国家显示美国真的有可能打赢这场独立战争。对于在法印战争中败给英军的法国来讲，这个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法国政府一直通过美国驻法使节本杰明·富兰克林向美国提供物资。富兰克林好受法国人民和法国政府的喜爱，争取到法国对独立战争的同情。萨拉托加战役结束之后，法国决定参战。法国政府宣布承认美国的独立，两国签署了军事和政治协议。法国和英国再次成为敌对国，英国立即向美国大陆会议提议，愿意将双方的关系恢复到1763年的模样。这个提议遭到美国的拒绝，他们决心将独立战争进行到底。1779年西班牙亦站在美国的一边。1780年为了防止荷兰人和美国做生意，英国和荷兰开战。法国不断向美国输送弹药、士兵、军官和船只，但是在跟着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面，交战双方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到1780年的时候，英军转移到美国南方，他们迅速控制了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大陆军奋力抵抗，才没有被北卡罗来纳陷落。 英军将李康华里随即率领英军向维吉尼亚的约克镇前进。两军对阵时，康华里和华盛顿手里面都有大约8000人的部队。康华里以为会有英国援军从水路赶来接应，但是他没想到英国的运兵船早已经在半路上被法国船只击败，法国船只已经开进了约克镇附近的切萨皮克湾。美国和法国军队联合对英军发起炮击，随后又和英军展开肉搏战。康华里知道如果没有援军，他就没有丝毫的希望了。1781年10月17日，康华里投降，北美独立战争宣告结束。一半英军被美国和法国部队打死或者俘虏，剩下的人唱着著名的歌曲《这个世界完全颠倒过来》，离开约克镇。美国是怎样战胜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呢？历史学家认为原因是有以下几个的。第一，美国人是在自己屋企打仗，而英军是远渡重洋。第二，英国将领犯了很多错误，特别是威廉豪将军在战争初期行动迟缓，要大陆军渡过了两个严冬。第三，美国得到法国的帮助，而英国民众就对这场耗费巨大的持久战怨声载道。最后，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乔治华盛顿的英明领导，美国可能不会打赢这一场战争。华盛顿将军诚实勇敢，对美国的胜利坚信不疑，他从始至终从来没有对胜利失去过信心。英国和美国1783年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了停战协议，承认美国独立，并确定了美国西部和北部的边境线，由此北美的13个殖民地正式独立。他们跟着下来的任务是怎样融合为一个国家？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收工之后就和李华一起去喝咖啡。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brutal 以及 raging。
Larry 点啊？今日翻工忙唔忙啊
？Oh, it was way brutal.
Brutal, brutal 唔系粗暴残忍嘅意思咩
？Here it means harsh, you know, like a hassle. It was way brutal.
哦，你话今日翻工 was way brutal， 就系特别麻烦唔顺利嘅意思。不如你讲得清楚啲啦。In what way was it brutal?
Well, for one thing, the coffee machine in my office was broken, so that was lame.
Hey, 咖啡壶坏咗，最多就系唔系咁方便啫，都唔可以叫做 brutal.
Well, on top of that, they were doing some sort of maintenance in the hall, so all day there was this high-pitched drilling noise. I have a pounding headache.
哇，成日有人喺屋里边修理啊，咁真系够嘈啦。It is brutal.
Yeah, it was totally brutal.
我呢两日喺度申请一间大公司嘅实习机会。Let me tell you, it is so brutal.
How is it brutal, Li Hua?
呢间公司要我证明身份，结果累到我走咗4次大使馆啊，脚都抽筋啊。
Whoa, brutal! Are you at least done wit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now?
I wish. 我而家仲要到学校嘅工作许可办公室去开证明，最后仲唔知道到底可唔可以攞到呢个实习机会噶。
Is it paid?
冇啊，就系冇报酬嗰种实习咯。
Brutal. I did an unpaid internship once. It was all right though.
申请实习嘅手续麻烦都算啦。我而家唯一嘅希望系真正实习嗰阵工作上唔好更加 brutal。
Hello, this is Larry London speaking.
Larry?
Hi, Li Hua. How's it going?
告诉你听个好消息啊，我拿到那个实习机会了。
That's great, Li Hua.
公司的人事部门打电话通知我，真是开心死了。
We have to celebrate. We should throw a rager.
Rager? 咩嚟㗎? 聽起嚟好似好得人驚嘅。
No, a rager means a huge party, a raging party.
我知啦。A rager 就係一個特別瘋狂嘅 party。 好啊，我同意。 我哋将啲朋友都请晒嚟开个 rager.
Yeah, my friend Jack, the DJ, has been looking to find some more work. I'm sure he'd be willing to set up his turntables at our rager.
你系话你嗰个做职业 DJ 嘅朋友 Jack? 太好啦！如果真系揾到佢， it is bound to be a killer rager.
I think it should be pretty good. We can have it at my place.
喺你嗰度开，你谂清楚啊！嗰啲人一定会将你屋企搞到乱七八糟噶。
Yeah, it's fine. I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hat can be damaged anyhow.
你喺屋企大吵大叫咁开party，邻居会唔会有意见噶？
Probably not. There are a lot of young people around here anyway. I feel like somebody is always throwing a rager on this street.
太好啦，咁你话我哋应该请边个啊？
Well, you should tell friends in your classes, and I'll send out a Facebook invitation. Oh, when will we hold our rager?
呢个星期五晚点啊？
This Friday isn't good. I told my friend Kevin I'd help him fix the bike. How about Saturday?
星期六好啊, 星期六大家仲夠精神。
Exactly. You want people to be high energy if you're going to throw a rager. Do you think a lot of people will come?
咁仲使講嘅, I think it will be a huge rager. 你話我哋嘅party應該幾點鐘開始啊?
We can say 9 o'clock, and no one will likely show up until 10:30 at the earliest.
10:30咁遲?
That tends to be how it goes.
好啦，咁就听你话，攞到呢个实习机会啊，我太开心啦！Congratulations,
you earned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brutal， 意思咧就系指非常之坏，好麻烦；而另一个咧就系 rager， 指特别疯狂、特别热闹嘅派对。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第一个钟头系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嘅节目就喺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咗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 请按以下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系Telstar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系12429兆赫，极化方式系水平极化，符号率系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系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系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